家好，这里是黑客新闻中文日报。今天我们有几件非常值得关注的科技动态。首先，来自 Vassar Robotics 的评价机器人手臂一上线就被抢购一空，能自学新技能，彻底改变了 DIY 与自动化领域。紧接着，在 AI 内容已经充斥网络的时代，出现了一个新概念 Low Background Steel， 致力于为我们筛选真正没有被 AI 污染的珍贵互联网资料。这背后的讨论和争议非常有趣。另外，我们会关注科技经济中的隐私焦点。一项最新研究警告，健康类追踪应用收集的高度敏感女性数据已经成为商业和安全风险，涉及众多用户最私密的隐私权。马上开始今天的深度探讨。Vassar Robotics 推出了售价$219的机器人手臂，这款产品一经上线就迅速售罄，目前官方已经开放了等候名单，下一批预计在7月底左右上线。主打亮点是这款机械臂能够学习新的技能，面向对精细操作有需求的爱好者和开发者。有用户表示，在这个价格下就能入手，性价比非常吸引人，特别适合 DIY 或装配等需要灵活控制的应用场景。同时，大家还希望未来能够增加更多的自由度，支持更换工具和集成摄像头的选项。也有网友提到，类似价位的机器人产品很难长期做下去，建议团队完善商业模式，比如结合咨询或云服务来降低硬件售卖带来的压力。整体来看，评论区用户除了肯定创新和亲民定价，也很期待更详细的技术参数和后续优化方案。Low background steel 这个概念原本用来指那些没有被核试验辐射污染的钢铁，现在被用来形容没有被 AI 内容污染的网络资源。John Graham Cumming 在2023年3月上线了一个叫做 Low Background Steel AI 的网站，收集了大量在 ChatGPT 推出前就已经存在的文本、图片和视频，比如旧版的 Wikipedia 数据、Arctic Code Vault 以及 Project Gutenberg 等，希望为大家提供一批真正纯净、没有 AI 参与生成的内容资源。这个项目的核心目标是应对 AI 生成内容席卷网络之后，想找一手原生资料变得越来越难的问题。评论区里有网友觉得，现在所谓的 AI 污染其实并不是什么大问题， AI 训练用的心就数据效果差别也很有限。也有网友表示，其实创作无 AI 污染内容并不困难，只要不用 AI 就行。还有网友开玩笑说，以后不如直接在所有 AI 产出的内容上加个标签，这样大家都能一眼分辨了。一位工程爱好者分享了他用90天时间完全自学 CAD、3D 打印和空气动力建模，从零做出了一架 3D 打印的垂直起降无人机。这架 VTOL 无人机单次充电最长能飞3小时，理论航程达到130英里，是目前 3D 打印垂直起降无人机中续航距离非常突出的作品。作者表示，自己在动手前只会画最基础的草图和挤出体，甚至第一次用发泡 PLA 材料，之前也没做过气动模拟，但依靠资料和工具链一路摸索，把一台新入手的 Bamboo A1 打印机用到极致。虽然首部制作视频比较短，还没来得及讲很多设计细节，比如机体结构设计、零件采购、如何调试发泡 PLA 打印品质、动力损耗排查这些难点，但作者非常乐意之后补充分享。评论区里，不少网友对 VTOL 无人机的设计和性能表达了赞叹，谈到 3D 打印对定制和创新的推动，也有网友分享了不同材质和电池方案的讨论，还有人想看到更详细的教程，一起探索航空 DIY 的乐趣。Chili 3D 是一个开源的基于浏览器的 3D CAD 应用程序，通过把 OpenCascade 编译成 WebAssembly， 实现了在网页端快速流畅地进行三维建模。用户不需要安装任何软件，只要打开浏览器就能体验基本的 3D 建模操作。有用户反馈，操作界面比较直观，速度也很快。而且在其他主流 CAD 软件，比如 Fusion 360没有 Linux 支持时，这样的工具就显得很有价值。也有评论提到，目前软件在约束和草图绘制等功能上还有待完善，部分英文界面翻译还不太准确，用起来可能会遇到切换成中文，但找不到切回来的情况。整体来看，大家都对这种用开源方式挑战 Autodesk、Dassault 这类大公司的新项目表示肯定，并希望未来能继续改进，甚至和制造或 3D 打印公司合作，把设计变成实体能更简单。The Beach Boys 联合创始人、主创曲作者 Brian Wilson 去世，享年82岁。虽然家属没有公布具体的去世原因和时间地点，但早在2024年初，他被确诊患有类似痴呆的神经认知障碍。Brian Wilson 青少年时期和兄弟 Dennis、Carl 以及表弟 Mike Love 高中同学 Al Jardine 组建了乐队，后来被唱片公司改名为 The Beach Boys。 第一首单曲 Surfin 让他们获得关注，很快凭借 Surfin USA 打进美国单曲榜前10。 1964年，他因精神压力开始专注于幕后创作和制作，打造了影响巨大的专辑《Pet Sounds》。虽然这张专辑当时商业反响一般，但后来被认为是流行音乐史上的里程碑，并被美国国会图书馆收藏。此后，他因健康问题逐渐淡出乐队核心，经历了心理健康和成瘾的长期困扰，也和医生 Eugene Landy 有过极具争议的合作。Brian Wilson 个人后期陆续推出了多张备受好评的专辑，包括备受粉丝和乐评人推崇的 Smile 项目和个人首专 Brian Wilson 在音乐圈影响深远。The Beach Boys 一共发行了29张录音室专辑和75首单曲， Brian Wilson 本人及乐队一同入选摇滚名人堂，还获得了 Grammy 终身成就奖等众多荣誉。回顾网友评论，很多人认为 Brian Wilson 是流行音乐历史上最伟大的作曲家之一，他的才华和情感穿透了几代听众。有网友表示， Pet Sounds 其实是披着复古外衣的早期情绪化专辑，随着年龄增长才能真正体会到他的音乐魅力。也有人称 Brian Wilson 才是真正的 The Beach Boys 灵魂人物，音乐影响力将长存。Android 16开始推送，首批支持的设备是 Pixel， 年内会陆续覆盖更多品牌。这一版本重点提升了通知体验，比如外卖和网约车应用现在可以直接在通知栏显示实时动态，而且同一应用的通知会自动归类，界面更清爽。对佩戴助听器的用户也有明显优化，现在可以切换用手机麦克风识音，在吵闹环境里通话会清楚得多，音量和模式也能直接在手机上调节。安全方面， Android 16引入了 Advanced Protection， 强调防范恶意应用、钓鱼网站和诈骗电话，安全防护能力更强。生产力功能上，和 Samsung 合作的桌面窗口模式可以让平板支持同时打开和调整多个应用窗口，和平常用电脑时体验更接近。评论区里有网友觉得新版的 Material Expressive 设计比之前更清晰好看，通知体验也被认为比 iOS 还要顺手。但也有人担心安全新功能可能会进一步限制用户自由，还有用户反馈 Android 的改版让移植到 Graphene OS 变得更难，对隐私和开放性带来挑战。知名开发者 Mikhail Rogers 因癌症去世，他是 Node.js 社区的核心人物，对很多技术社区成员有着深远影响。Mikhail 曾经推动开放源代码的发展，也带动了 Node 社区的成长。在多个项目和活动中，他总是鼓励大家参与和交流，不仅技术能力突出，对每个人也都非常关心和体贴。不少人回忆起和 Mikhail 一起在 NodeCamp、NodeConf 等社区活动中度过的美好时光，都觉得他的乐观和热情给身边的人带来了归属感和特别的回忆。除了在代码和开源领域做出的贡献， Mikhail 也被认为是少有的兼具智慧和同理心的人。有网友说，正是他用实际行动诠释了什么是无私、慷慨和开放的社区精神。评论区里很多人表达了自己的怀念和感激，认为 Mikhail 对于技术社群的意义已经超越了代码本身。也有网友提到了他在 GitHub 上积极推动开源项目，给同行带来很多正能量。大家一致觉得他永远都会被社群成员记住。有一项新研究提出了一个很有意思的理论，认为宇宙大爆炸也许并不是一切的起点，而是发生在一个超级巨大的黑洞内部。来自英国普茨茅斯大学的科学家团队通过数学分析认为，如果有足够多的物质在引力作用下发生坍缩，最终形成黑洞，在极端条件下物质会被挤压到极致，但因为量子力学中的泡力不相容原理，粒子无法无限接近，整个过程会在某一刻停止并发生弹性反弹，也就是 bounce， 最终产生一个新的膨胀宇宙。这一理论不需要假设基点或者神秘的引力场，用现有的广义相对论和量子力学就可以解释。而且黑洞宇宙模型还可以解释宇宙为何如此平滑和广阔，也能解释宇宙的膨胀来自哪里。更有意思的是，这种模型还提出了可检测的预测，比如宇宙空间可能会有很小的正曲率，如果未来的观测证实了这种微小的空间弯曲，将为这个理论提供支持。在评论区里，很多网友都讨论了黑洞和宇宙起源的关系，还有人提出，如果我们的宇宙是在黑洞里，那我们自己的黑洞内部会不会也有其他宇宙？也有人表示，这种想法虽然听起来很新奇，但其实历史上一直有类似的猜想，现在新的数学分析让这个观点变得更有说服力了。剑桥大学的一项新报告指出，月经追踪类应用收集的用户数据对广告商来说非常有价值，但同时也存在威胁女性安全的风险。 这类应用会记录用户的运动、饮食、用药、性偏好、激素水平和避孕方式等敏感信息，许多用户并未意识到这些数据的经济价值巨大。报告警告说，这些数据一旦落入不当之手，可能会影响女性的就业、保险，以及导致网络骚扰，还有可能被用于限制堕胎等。特别是在缺乏明确监管的情况下，很多应用会将用户信息出售给第三方，包括广告商和数据中介。用户往往只有同意所有数据收集才能继续使用，而没有细致的选择权。研究团队建议，像英国 NHS 这样的公共卫生体系应该开发合规、透明且专注于医疗用途的月经追踪工具，避免私人公司垄断女性健康数据。此外，报告还指出，虽然英国和欧盟已经把这类数据列为特殊类别并加强法规保护，但在执法方面还存在不足。评论区里有网友讨论了 Drip 等注重隐私的开源替代方案，也有人分享自己开发了所有数据本地存储的，并表示这种敏感数据更应该留在用户自己手里。还有人提到，早在应用流行之前，大型零售商通过购物分析也能推断女性周期，数据滥用的风险不是新问题。LeftPad 事件已经过去8年，作者这次回顾了当时的经历和思考。他回忆说，自己最初之所以选择删除 LeftPad 这个包，并不是出于愤怒或者利益，而是按照内心的原则决定的。当时因为 NPM 平台在处理与 Kick 公司的纠纷时违背了既定规则，让他感到公司在向大企业低头，忽视开源社区，所以他也要求 NPM 把自己所有的包都下架。作者强调，这个决定并非一时冲动，也不是对抗商业公司，而是希望坚持自己的底线。他还提到，自己大部分开源项目其实都是按照 Unix 哲学，只做一件小事，功能非常简单。像 LeftPad 这样的工具包，当时其实看起来并没有多少人用， NPM 也不显示用量统计，作者自己也不知道影响会有多大。回头来看，这次事件像是自己的一个重生。他在事件发生之后离开了美国，也从单纯的开源热情转向对商业和团队管理的兴趣。在评论区里，有网友说 LeftPad 事件其实让大家看清了开发社区过度依赖第三方包的问题，也有人觉得 NPM 本身管理存在很多漏洞，平台应该承担更多责任。还有人调侃，这样的小工具包能成为 NPM 上的一大事故，其实挺荒诞的。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黑客新闻中文日报，希望这些前沿科技和网络趋势能为你带来新的启发和思考。如果你喜欢我们的内容，别忘了订阅、点赞，还能分享给身边同样热爱科技的朋友。祝大家心情愉快，我们下期再见。